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他讲的有两个天使，这俩天使呢分差遣到地上来收集基督徒的祷告。那么一个天使拿一个袋子，一共两个袋子，那一个天使负责把基督徒的祷告当中所有的祈求收集起来，装到袋子里面。另一个呢，把基督徒当中所有的感谢装到另一个袋子里面。结果呢，装完以后，那第一个袋子，凡是祈求的那个袋子，几乎装不下，一有称有重，鼓鼓的；而装的感谢的袋子呢，扁扁的。这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这故事我们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以感恩的心在向上祷告，更多是求，而是为自己的眼前的那一点点东西在求。而今天的经文，诗篇103章的1-22节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，能够看得到，几乎全篇都在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赞美神，称颂神，而大部分都是谈到了神的救恩。那么这首诗实际上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信主为什么要信？我们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荣耀神？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是为了荣耀他，今天神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，那就是浩大神恩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03章1-22节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怜悯我们，你真的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你怜悯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的亏欠，也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你把我们紧紧的缠拉在你的手里面，你引导我们，你也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也交托在你手里面，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门。我们奉下第一个题目，第一个方面，神恩浩大不可忘。那今天的3-18节整个都是谈神的恩是何等的浩大。假如说有一个犯人，那被裁定死刑，被判了死刑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说死刑免了。那么当他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曾经都被判了死刑，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刻，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，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被判了死刑的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在罗马书的23-23节就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不犯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欠神的。我们本来应该活出神荣耀的那个形象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把神的形象来活出来。那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的6:23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个死不仅仅是这个肉体有一天没了，更重要的是要承受永远的刑罚，这是死的本质。 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那罪换来的那就是永远的刑罚，就是地狱。那地狱是什么样的呢？圣经里面不断地向我们启示，在马可福音第九章48-49节，我们看大屏幕，这是主耶稣向我们启示，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。马可福音的九章48-4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必用火当焉也个人。就在那个地狱里面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虫子有火，这个虫是永远不死的，火永远是不灭的。腌个人，腌菜我们都知道啊，腌大白菜，那放到缸里面，然后撒上盐去腌。这儿主耶稣很形象的说，那个地方是用火把人腌起来。我们再看第二处，在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，启示录的20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更进一步说，这个地狱是什么呢？地狱就是硫磺的火湖，这个硫磺永远烧不尽，这火永远不灭。魔鬼，这是指的是千禧年，一千年结束以后，那神把魔鬼也扔在这火湖里面，在这之前已经把那个前面那个兽和假先知扔进去了，他们要永远永远受痛苦。这个火湖不仅是为魔鬼和兽假先知预备的，下面会提到，在启示录的20章15节，是为所有的背离神的、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预备的，这些人将来也要被扔在火湖里面。启示录的20章15节说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什么人呢？那就肯定是没有得救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三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地狱，这就是地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的公义，没有一人可以逃脱这样的结局。但是神有公义，他还有怜悯，他有慈爱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的3章9节就说，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悔改意味着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一方面按照他的公义，人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审判，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沉沦被扔在火湖里面的结局。另一方面，神又不愿意人落在这样的结局当中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把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赐下来，也就是赐下他的救恩。所以我们都知道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，但是我们仔细思想，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。神爱世人，那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神都爱。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。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神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的，是历史历代每一个人的。那下面呢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把独生子赐下来给你们了，那么你们要怎么？要信，信他，信主耶稣，那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不会落在这个地狱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因着信才得到了永生，因着信 我们才不至于将来承受那永远的刑罚。那实际上我们常常也感谢神，我们可能常常感谢神给了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，让我们身体健康以致我们的病，这没错。但是实际上神给我们的恩典最大的是什么？就是救恩，就是我们不再按照神的那个刑罚来承受地狱里面永远的痛苦。所以神提醒我们在第二节，今天的第二节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为什么会提醒呢？如果人人都不会忘记，用不用提醒？肯定不用提醒。正因为人常常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，所以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醒，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九节就提到了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这人呀，常常报恩。所以我们在新闻里面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，我们跟前也不缺乏这样的例子。我们人呀，真是最不懂感恩的。那其中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例子，主耶稣就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看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样不懂得感恩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啊，不是很长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起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，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”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主耶稣治好了十个扎大麻风的，在当时得了扎大麻风的那是一种耻辱，不仅感到羞耻，而且还不能见人，因为这个传染就会被隔离。这么个重的病，主耶稣就把他们治好了。他们知道是主耶稣治好，因为主耶稣说了话以后，他们就在路上去洁净了。真的是知道主耶稣治好的，所以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就回来感谢耶稣。主耶稣说，特别说这是外族人，那么其他九个那就是犹太人。尝过神恩典的犹太人不懂得去感谢，而恰恰是由外族人撒玛利亚人会去感谢神主耶稣。十个里面只有几个，只有一个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。神把他最大的福分，他的救恩，他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，我们理当感谢。所以神就提醒你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那下面三到十八节整个其实都是讲神的恩惠。这个恩惠不是我们的柴米油盐怎么样，不是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好，而是自己看一下是什么，是救恩。三章十八节整个都在讲救恩。所以第二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可忘记神赐给我们的救恩。忘了救恩，去教会崇拜也好什么也好，其实已经离开神了。 再到第五节，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所做过的所有的错事，所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，神都赦免了，一切就是灭去了死刑，不用再承担因为犯罪而必须承受的刑罚。那神是怎么 免我们的呢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涂抹我们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咒诅。我们有时候在网上会听到说啊，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要宣告啊，替我们家族宣告，宣告家族没有再没有罪了什么的。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去宣告？宣告本身是有问题的，宣告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嫁给神，而且宣告家族罪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咒诅，那就是谁信主耶稣，那么这个咒诅就主耶稣替他承担。没有信，你家族里面其他人没有信，你怎么宣告这个他们的在神在他们身上咒诅是不可能脱离的。所以这种宣告本来是无效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把我们的死罪给免了，只要信他，我们就不会落到那个地狱里面或火里面，不会被虫子咬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我们可能我刚开始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啊，医治我们一切疾病，以为是我们啊求神我们一定就会被医治，但是后来想，不是我们所有疾病神都会医治。如果说这句话是对的，是我们指我们肉体的疾病，那我们肉体疾病一定是一求神就给医治，事实上不是。那保罗他身上的病他也有，提摩太的病也有。所以这句话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很明显不是指我们肉体的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切的疾病，其实全整本圣经告诉我，就是我们灵里面那种痛苦，灵里面的病。灵里面有病了，所以需要医生，需要主耶稣医治，需要主耶稣来把我们病治好。病治好了，我们就完全了，我们就借着主耶稣。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不伤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，一天心思一天，这是主耶稣在医治我们的病，并不是我们外体，我们外体是一天比一天朽坏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主耶稣是在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病，让我们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新。下面又说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冠冕那戴在头上，神把他的仁爱和慈悲作为我们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。这个仁爱和慈悲在原文里面就是看得很清楚，是他永远不改变的爱，永不改变的爱就是这儿的仁爱和慈悲。就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就像这个给我们戴上冠冕以后在我们身上一样，不会离开我们。但对比而言，我们人的爱实在是有限。我们看到好多的例子，一对男女在结婚现场已经要结婚了，仪式开始了，结果闹掰了，前一分钟还爱得死去活来，后一分钟就 分手了。为什么今天的离婚率那么高？因为人的爱靠不住。结婚时候都在海誓山盟，但是完了以后就忘掉。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我们这么背逆神，我们即使得到了救恩，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，但是神仍然苦口婆心的去劝我们，甚至降下环境的管教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头。这就是他的爱，他不改变。第五节说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我们好多时候也误解这句话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得以知足，如果我们认为是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赐给我们穿的吃的喝的这些住的，那就错了。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有房租有车开，那就能如因返老还童吗？那么什么给了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呢？一个老鹰返老还童以后，这个怎么还这我就不讲了。那么就像小鹰的谜 那样又重新有了活力。那什么样的美物能够导致我们有活力，永远有活力呢？所以这的美物啊，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。我们有了主就有了一切，我们有了主耶稣，我们新的生命起来，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，就像是老鹰返老还童一样。所以这儿仍然是讲的救恩，讲的主耶稣。那今天的第八到第九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我们先来读一下第八第九节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这里面两个有，三个不。神有怜悯，有慈爱，然后呢，不轻易发怒，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。那从这儿来看，不轻易发怒啊，有恩典，三个有，三个有，三个不。不轻易发怒，不是说神不发怒。特别我们看旧约，神常常的发怒。为什么发怒？因为人不听他的话，他的选民不听话。不长久责备，不是神不责备。那圣经里面旧约当中有多少话是责备这些以色列人？但是他不永远怀怒。就像我们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当父母儿女不听话的时候，那父母要不要生气？肯定要生气，会不会管教？会管教，但是不会永远把这个气撒在孩子身上。这个发怒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走正道，能够回头。第十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我们有罪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是真的信，所以他不会按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。不信神的人有罪，我们也有罪，但是神对我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必须承受刑罚，我们不用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，这叫赦免。十二到十四节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那这三节经文仍然是讲的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。十五到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四节经文。 七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劲风一吹，变贵无影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忠心的人。这是把那个不信的和信的做一个对比。不信的人呢，就是世人。不信的人是他的年日像草一样，发旺如野地的花，也有发旺的时候，但是风一吹就没了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你看，人死了以后，那自己下一代可能还记着，下下代可能也记着，偶尔会大家一起说一说，但是再过几代，没有人知道他，甚至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这是世人的光景。最重要的是，神都不纪念他。那十七节说，但耶和华的慈爱是归于敬畏他的人，是归于他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忠心的人，记住他的话，纪念是记住，神的话要记住。我们不可能把圣经里面神的话原原本本的说出来，但是圣经里面的那些话的意思，我们可能会重记在心里面。记住还要什么呢？要忠心。这是真正信而得救的人。我们从这四节经文可以看到，十七、十八节是神的怜悯，十五、十六节是神的公义。所以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，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是并存的。如果只有怜悯没有公义，那可能最后所有的人都没啥分别。如果光有公义没有怜悯，那我们这些信的人可能和不信人一样会受到刑罚。正因为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并存是并行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真感谢神，我们才得到这样的救恩。所以从上面的三到十八节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大不大？非常的大。有多大呢？我们可能今天用我们的语言真的没办法描述浩大的神。说神的恩浩大，不可忘记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神恩浩大当颂赞。颂赞，人为什么会赞美神？当我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，神把我们救拔出来，脱离那个环境，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由衷的去神的跟前的去赞美神，可能还常常许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是感恩的。所以颂赞赞美和感恩是有很大的关系，联系非常的紧密。那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这提到心，我的心，没说我们的嘴，没说我们的口，而是说我们的心。那这心是什么意思？原文里面是灵魂，是一个人的生命。灵魂生命，我们的心，那实际上是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赞美神称颂他是要诚实，这是强调诚实。一个不诚实的，那他是不是用心的，不是用他的生命的。真正用一个他用自己的生命 这全部去赞美神、称颂神，那一定是诚诚实实的。在约翰福音的4:23-24，我们来读一下：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是主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人在井边说的一句话。撒玛利亚人说，那妇人说那样敬拜，主耶稣说不是在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，其实在哪里？在心里，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，诚实在原文里面是真理，但这个是翻译的没错，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。心灵是灵魂，灵里面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灵诚诚实实的敬拜神。那下面又重复说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主耶稣连续重复了同一个意思一句话里面，为什么？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样的敬拜，这样的赞美，神才纪念。马可福音的7:6-7，马可福音的7:6-7说：“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这百姓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犹太人，是神的百姓选民，是当时在责备这些犹太百姓，神的选民。所以用嘴唇在尊敬他，心却远离他。听着嘴头上说的非常好，感谢神、赞美神，也尝试赞美，但是心却远离。为什么？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像今天在台上讲道的，或者查经的，或者做教师的，是人的吩咐，把人的道理当作真理去教导人，不是讲神的真理。今天我们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。现在我们看到国内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在做那个短视频，有的非常好，有的就开始也讲了，讲乱七八糟。下面好多人还点赞，说姊妹讲得好，弟兄讲得好。他们在讲什么？是人的吩咐，是人的道德。说这样的拜我也是枉然。如果圣台上讲道全是讲人的吩咐，讲的道理，这些道世上的道理，整个整场敬拜也是枉然，神不纪念，不管人有多少，虚假的敬拜。所以诚诚实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最近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很多这个阶段这几天都在做一件事，我们上次也讲过一次道，我把这个道也发给很多的国内的弟兄姊妹，发到一些群里面，但是看到的非常的难受。发了以后不知道听了没有，就从那个题目也能看到，如果好奇听一听。而且有的群里面我把一些那些很简短的一段，就为什么不能过圣诞节，但是在群里面总能够看到他们发了一些这些事情，还圣诞快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就是不认可这些嘛。还有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确实是不明白真理，糊涂。我感谢神有明白的时候，有一些是明明知道不对，明明知道这是谎言，但是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承认。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深的领受，就是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，或者是败者，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？就圣经上面的话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你跟他讲，他也承认说这个对的，神的话是对的，没有错的。但是他马上，但是就开始狡辩。神明明说不可以启示，他说是启示是可以的，我们的眼睛经历过。你跟他讲，他说这个话是对的，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启示的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悖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不肯承认。我前几天还跟一个，我不能叫弟兄，所谓的弟兄在教堂，他说他有一个国内，从国内来的一个姊妹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去教会，这姊妹说是很有恩神的恩典啊，有异象，有异梦，他做这么一铺垫，意思告诉我说这个姊妹很有神命，他说的话是对的。然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那个姊妹说了，到现在就是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刻，如果这一个人从来没有信过耶稣，也是会得救的。所以就是从来没有信耶稣也是会得救的。我以为我听错，我说你再说一遍。他又说，我说你听谁说的？我讲。我说那这很浅显嘛，翻开圣经。翻开圣经，我说，在马可福音有一句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。他说这句话对的呢，没问题，信耶稣有永生，不信耶稣没有永生。他也承认。他下面说，但是这个不信耶稣的也能得救啊，这是真的。这前几天的事情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说这些人，他知道神的话，但是不肯承认，不肯接受，这是悖逆的特征。怎么去判断悖逆？那就用真理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不让我们去判断悖逆，是判断出来以后不能把它嚎出来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明明知道那是个悖逆，但是我们不能念出去，因为悖逆你念的时候一定会把那个麦子也连杆也带几杆出去。咱们教会以前经历过，那不是赶出去的，是自己离开的时候，麦子离开的时候就把那些麦子也带上走。所以这就是不是诚实的，没有心灵和诚实去拜神。19-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最后是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前面讲什么呢？谁要称颂神呢？是不是有大能天使要称颂神啊？他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的，是那些天使，不是那些邪灵，不是魔鬼撒旦那些邪灵。三分之一天使和魔鬼撒旦都败坏了，这些人不会称颂神的，他不听从神的命令，不成全神的旨意。21节说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这我们可以理解成天使，也可以理解成我们。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，都是他的仆人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他。就我们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都要称颂。为什么？我们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说你们一切被造的，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都应当称颂耶和华。神说，如果我们不去敬拜他，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。神能做得到的。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们看到那路边的石头都起来了，开始跳舞了，那 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法交代，因为神已经兴起石头去敬拜他了。为什么？可能我们没有人去赞美他，那很可悲的一件事。最后又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意思就连天使，就连一切被造的都要称颂神，何况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？所以我们看到 这首诗啊，在前后呼应，第一第二节和最后的几节呼应，要赞美，中间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是年尾，2025年的最后几天，我们今天把这个信息拿出来，当我在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也在回想这一年当中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亏欠的，我们有太多的亏欠，我们不可能重新再活一遍这个2025，做不到。但是我们可以吸取教训，在新的一年2026，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心，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，去服侍神，然后时时刻刻去思想神的恩典，是他的救恩，不是给我们的一日三餐，不仅仅是一日三餐，是神的救恩。如果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一日三餐，我们有衣有食，最后救恩滑落了，失去了，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救恩从我们手中滑落，让我们的名字永远写在生命册上，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真的能够到神那里去。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应该时时刻刻记住的一件事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段你的话语，再次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应当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诚诚实实地活在你的面前，做合你心意的事，合你喜悦的事，做合你心意的时代的工人。也求主来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和过犯，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的脚步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来谨记主你的教诲，不忘你一切的恩惠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、服侍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